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感谢主，我们又再一次按时一起听课领受祝福了。今天护教学的异端分辨课程，林老师要继续谈我们的信仰与异端。环顾四周，看到身边的近亲或邻居，自己心爱的人都过得好吗？是不是面临着一些压力？学业、生活、经济、事业各方面的压力，还是异端？如果是异端的话，那么请想想，想想我们的信仰立场是建立在哪里呢？对于基要真理这方面的了解与认知有多少呢？今天护教学异端分辨第六课，我们听林老师讲基督论，耶稣的神性和人性，还有救赎论。救恩是神的怜悯，相信听了护教学这一系列的课程呢，你我毕竟能够过得比从前更踏实，也更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愿神亲自祝福以下的时间，来，我们听课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呢，我们要上的课程是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护教学之异端分辨。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要上第六课。从第四课开始呢，我们是谈到辨别异端。第一个辨别异端呢，我们要了解方法论，在第四课的时候我们就谈过了。那么上一课的时候呢，我们是谈到信仰立场的建立，我们上一次谈到圣经观啊，圣经是我们信仰的绝对的权威和根基。接下来呢，我们也谈三一论，就是我们的上帝是三而一，一而三的上帝。当我们想到上帝的三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上帝是一位。当我们想到上帝的一位的时候，我们说到上帝是三。所以上一次呢，我们就说到，当我们谈到三一论或者是基督论或者是救恩论的时候呢，去到最后啊，我们都有一些的思想我们能够讲得通，但是我们很难领悟的，我们就称为那是一个奥秘的部分。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自己的智慧很有限啊，所以我们在有限的智慧的中间，我们靠着神的恩典，用圣经来明白上帝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能够坚立在这样的一个稳固的根基上。 那么上一次呢，我们也谈到了这一些的立场呢，就好像照妖镜一样啊。那么不管多少的异端或者是旁门左道来到我们的面前呢，我们只要拿出这些的照妖镜呢，就能够把他们打垮。所以呢，这一些的信仰立场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说到圣经观，还有三位一体论。今天呢，我们再谈两个，一个是基督论，一个是救恩论。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谈末世论，还有伦理道德。因为所有的异端里面，在这些的根基上几乎都是出了问题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的清楚明白我们的信仰根基和立场建立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基督论。基督论是非常的重要的，基督论可以说是我们的核心信仰里面的核心。根据罗马书10:9那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必得救啊！其实我们得救是很单纯很容易的事情，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一节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其实他把我们的信仰最核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呢给点了出来。口里承认，口里认些什么呢？心里相信，心里相信些什么呢？这是我们福音最核心的内容。口里认耶稣为主，主就是基督了，基督就是弥赛亚了。那么在旧约的里边呢，我们看到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口里认耶稣为主，就是强调耶稣基督的人性，他是大卫的后裔。好，接下来是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记得在福音书中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对不对呢？耶稣以复活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生命掌握在他的手中。所以这后半节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口里承认耶稣的人性，心里相信耶稣的神性，就必得救。三位一体，三位中的第二位呢，其实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特色。三位中的第一位，我想犹太教回教都不会否认，甚至呢任何一个异端都没有人否认圣父是神。多半的错误或者是多半的问题症结所在呢，那是在三位中的第二位。第二位就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特色。约翰一书4:2，约翰一书4:2那里有一句话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凡是不信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神。所以呢，三位中的第二位，我再说一次，是我们基督教最大的一个特色。好，基督论呢，我们要先谈耶稣基督他有两个本性。首先，我们上一次在三一论的时候看到他的神性，那么上一次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没办法更多的提。好，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他有两个本性，他是神。我们记得呢，在旧约的圣经，神的启示是他是自有拥有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也是自有拥有的。怎么说呢？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8:58。约翰福音8:58。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59说，于是他们就是犹太人就拿石头要打耶稣。耶稣到底犯了什么严重的错误呢？以至于犹太人要拿石头要打死他呢？通常是人犯了很严重的罪以后呢，比如杀人啊、奸淫啊等等啊，犹太人都会用石头来打他。耶稣在这里呢，他只不过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犹太人就拿石头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耶稣的话中有话，他的话中有玄机。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我们往前面看56，耶稣对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仰望我的日子就看见了就快乐。57，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其实只有30啊，不过他工作呢很多，看起来很憔悴，所以他们看起来好像到50。其实犹太人是说，亚伯拉罕是我们几千年的老祖宗，你不过50没有看过亚伯拉罕，怎么是亚伯拉罕来仰望你呢？ 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这话中有话，其实是一句很重要的话，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就有了我。如果我们看英文的圣经的话，翻译成 I am， 大写的 I am。 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跟摩西显现启示的时候，向他启示上帝的名字。摩西说，你差遣我到犹太人中间传讲你的信息，我要怎么介绍你呢？耶和华就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字的意义。哦，我想这是圣经最难的一句话了。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自有拥有，英文是 I am who I am。 I am 这个大写呢，就是上帝的名字，我。万物都依靠上帝而存在，上帝是万物存在的根源，而上帝自己是他自己存在的理由。 I am who I am。 所以当耶稣说在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他的意思是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是上帝，我的名字就是 I am。 所以呢，犹太人一听就很敏感了，于是他们拿石头来打耶稣。这一节耶稣很清楚地启示了他就是上帝。好，我们再往下看，他不只是自称他是神，而且呢，耶稣基督呢，他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看呢，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耶稣医好了一个瘫子。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那些瘫子朋友的信心，就对那个瘫子说，哈，你的罪赦免了。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了，你到底是谁啊？除了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以外呢，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赦免人的罪的。啊，耶稣看出他们中间的这个疑惑，他们好像逮着了耶稣基督的把柄。所以耶稣就说了，请问你们呢，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容易呢，还是你的罪赦免的容易呢？当然了，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说你的罪赦了最容易了，一句话就解决了。但是呢，如果要叫一个生来或者是长久以来瘫子的一个人叫他起来行走，那何等的难呢？但是耶稣说，我要叫你们相信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是说我就是那位你们说能够赦免人罪的那个上帝。所以耶稣呢，就叫这个人起来，这个人果真起来了。耶稣很明白地宣告，人子就是上帝，上帝在地上代表上帝行使赦罪的权柄，耶稣就是上帝。圣经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具有完全的神性。耶稣基督他是真真实实的神，耶稣跟天父同享尊荣。好，谈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看看耶稣基督他和圣父之间的地位到底如何。圣经用了我们人间伦理父子的关系来形容圣父跟圣子那个亲密独特的关系，那究竟是天父大呢，还是耶稣大呢？我们说他们同享尊荣，但是既然是父子的关系，显然的儿子的地位比父亲稍微次等一点点。但是如果你说耶稣是次等的神，那就是一个异端，很多的异端在这里出了毛病。我们不能够说耶稣是次等的神，那这个怎么协调呢？初代的教会神学家们呢，就用了一个方式来协调。就本体论而言呢，在永恒亘古中，父子灵同享尊荣，他们是平等的，当然彼此有团契。但是当进入历史次序的时候，圣父生圣子，圣父圣子在差遣圣灵，是有先后的次序，是有高低的地位。既然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被父所生，而且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我们可以看一看，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很明白的说，父是比我大，父是比我大的，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但是在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们再翻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往前面翻啊，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耶稣也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里已经开始接近一个奥秘的部分，对不对呢？这是我们能够讲得通，但是我们的理性里头啊，比较难理解的一个部分。然而这是一个真理，那就是在永恒亘古的中间， 父子圣灵同享尊荣，他们平等，彼此有团契。但是他进入了我们人的历史秩序的时候，圣父生圣子，圣父圣子在差遣圣灵，有先后的秩序，似乎也有地位上的高低。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真理，是我们要持守的。耶稣基督他绝对有神性，他是神。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要看耶稣的人性。圣经很明白的启示我们，耶稣跟你我一样，是不折不扣的真真实实的人。他不是看起来像人，他实际上就是人。如果我们说耶稣看起来像人，那是一个幻觉，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就是一个异端。以后我们会谈到幻影说，会提到诺斯底主义的说法就是这样。圣经在许多的方面，许多的地方向我们启示，耶稣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有我们人的人性。我打一个比方，耶稣他会疲倦，上帝不会睡觉不打瞌睡，但是呢，耶稣基督他会疲倦，因为他是一个人。约翰福音四章，耶稣有一次，他由犹大要到加利利，北方的加利利，他途中呢就经过一个城，叫做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圣经说耶稣走路就困乏了，而且他口渴，他向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在十字架上耶稣快要断气的时候，他说我渴了。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禁食40昼夜，他的肚子就饿了，然后撒旦就来试探耶稣，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吩咐叫石头变成饼。我们看见耶稣呢，他会口渴，会肚子饿，会疲倦。还有呢，耶稣有家谱，人才会有家谱啊，对不对？上帝不需要家谱，人才有家谱。希伯来人和我们中国人一样，很重视这个家谱。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一开始就介绍耶稣基督的家谱，家谱就是告诉我们某某人他是谁的孙子，是谁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大卫王的后裔，他的爸爸叫做约瑟，他的母亲叫做玛利亚。耶稣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身体，而且呢，这个身体是会改变的，它会成长。圣经从耶稣的降生开始描述，后来呢，讲到他出生以后啊，父母亲逃到埃及去，然后啊，慢慢的长大，12岁的时候呢，跟父母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路加福音第二章说，耶稣的智慧、身量，并神与人喜爱的心，都一起的成长。耶稣他也有难忘的童年，对不对呢？诶，我们再看耶稣他也有喜怒哀乐。在迦拿的婚宴里边，耶稣和人同乐。拉撒路死了，耶稣会忧伤。圣经最短的一节就是耶稣哭了。耶稣跟你我一样有喜怒哀乐，他也是有赤子之心的。你看他在圣殿里边看到很多人在做买卖，那么耶稣就很生气，他就拿鞭子把这些呢牲畜呢都赶出去，然后他说我父的殿岂可当做买卖的地方呢他就在那边生气。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的身体被埋葬，复活的时候把钉横的手也给门徒看，这种种的迹象呢，我们都看到耶稣跟你我一样，他具有完全的人性。好，这一点呢应该不难理解，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个整合协调，按照人的理性来说，耶稣如果是完全的神，他就不可能是完全的人，如果他是完全的人，他就不可能是完全的神，这也是一个奥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须兼具两个身份，如果他不是真实的神，如果他不是真实的神，他就不能够代人赎罪，因为他无能为力，他自身难保。但是耶稣如果不是真正的人，如果他不是真正的人，那么他也没有资格体恤人的软弱，因为他不能够真实了解我们人的痛苦。我想在这许多的中间呢，他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所说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了，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一模一样。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只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罪。 因此他能够拯救我们。好，在结束这个基督论的时候呢，我必须提一个学派，叫做安提阿学派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优秀的一个神学学派。每一次啊，当我们说一些神学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不知道安提阿学派怎么说啊，我们就来听听他怎么样来说基督论。他们说耶稣基督必须跟我们一样有七情六欲的试探，有七情六欲的干扰，这样他对抗罪恶才是真实的。是的，耶稣对抗罪恶的时候是真真实实的面对试探的，但是感谢上帝他没有犯罪。亚当夏娃在试探的中间失败了，现在耶稣基督同样的面对这个试探，亚当夏娃所失去的战场由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回来。耶稣基督当然有犯罪的可能，有软弱的可能，这样试探才是真实的，否则撒旦不用来试探耶稣。耶稣有犯罪的可能，可是圣经说他没有犯罪，圣灵保守他，他自始至终顺服上帝，因此我们赢回了最大的胜利。上帝因着他而接纳了我们，感谢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感谢耶稣基督，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就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就离开了基督论。如果你要更多的了解的话呢，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更多的去找一些的资料，一起的来成长啊。那么现在呢，我就要进入救恩论啊。救恩论是很重要的。救恩论呢，就谈到为什么我们人需要救恩，那么人如何得着救恩呢？常常异端呢也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好，我们从最基本的谈起啊，为什么我们人需要救恩？很简单，因为我们人有罪，我们人有罪，我们就需要神来拯救我们，洗净我们的罪。那什么是罪呢？有几个不同的层面。首先，罪的意思是射不中的意思，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没有射中目标啊，射歪了，没有射到中心，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上帝的标准是100分，但是你考试考了99分，你99分还是犯罪。这就是第一个标准，那就是射不中。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很容易的一节经文，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只要缺了一点点，我们就是犯罪，因为射不中上帝的目标。第二个层面呢，是不相信神，不相信神。圣经启示罪，罪的中心目标、中心思想就是不相信神，就是罪。亚当夏娃他们不相信上帝的警告，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命令，他们宁可相信蛇，结果成为一个罪的来源。所以呢，不信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那就是个罪。好，第三个层面呢是原罪啊，原来的原，罪恶的罪。那么这个原罪呢，跟我们的中国文化有一些的冲击。我们常常说，做错事的人、犯罪的人才是罪人，对不对？我们这些没有犯奸作科的人，我们都是义人、好人。可是呢，圣经把它翻过来说，圣经不是看我们的表现、外表的行为，圣经是以人的地位来定我们的表现。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我们会犯罪，因为我们里边呢先有原罪。我们是站在一个罪的地位上，所以我们才会犯罪。这是圣经的立场。那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我们才能够成为义人，所以我们才能够行属灵的善事。好，这是第三个层面。第四个层面呢，那就是心理不洁净了啊。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以后的登山宝训那里呢，就说到，如果你看到一个妇女就动了淫念，内心不洁，那你就犯了奸淫的罪了。 啊，那么登山宝训又说，如果你恨你的弟兄是内心的，你就犯了杀人的罪。在罗马书里边也说，贪婪的是罪，妒忌，这些呢都是内心的不洁。虽然我们没有杀人放火，但是这些我们所犯的都是背逆了上帝的教导。根据马丁路德他这么说，罪使一个人扭曲，然后呢渐渐的以自我为中心，背对着神，面对着世界，这就是罪。以自我为中心就是一个罪。自我中心是什么意思呢？马丁路德也说得很好，他说就是把上帝赶下我们心里的宝座，我们人呢要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哎，那这岂不是亚当夏娃当时犯罪的意念吗？那么说到人的罪啊，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那就是人已经完全的败坏，人已经完全的堕落。这个完全的败坏，完全的堕落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人根本就没有行善的能力。所谓没有行善的能力呢，完全的败坏是讲神学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不是说伦理的问题、哲学的问题、教育、心理、生活的问题，而是关于一个神学的问题，有关于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问题，有关于人救恩的问题。什么叫做完全的败坏呢？什么叫做跟神、跟救恩的问题呢？那就是我们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主动的去寻找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行属灵的善事，那是属灵、属灵界的，人没有办法不犯罪。至于人在道德伦理上呢，可能还有一些行善的能力。比如说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这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哎，人在生活伦理道德上还可以，但是当圣经说人已经完全败坏堕落的时候，它是指我们寻找上帝的事情上，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连一个人也没有寻找上帝的能力。所以在罗马书第三章，保罗引用了诗篇，他就说，如经上所说，罗马书三章十十一节，罗马书三章十十一节，圣经这样说，经上记得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这个义人不是指救济啊，做好人好事的那个好人，而是讲义人明白上帝、寻求上帝的人。圣经说，连一个也没有。然后以后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二节那里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当中。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也这样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没有一个例外。人类好像一团土，亚当夏娃犯罪已经代替我们所有的人已经堕落了，人在寻找上帝渴慕救恩的事情上已经无能为力，完全败坏，完全的堕落。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救赎论的里面呢，我们就要看到，原来是神自己主动的来帮助我们。既然人无能为力，完全败坏，那么除非是上帝主动的施恩，上帝主动的来寻找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六章四十四节讲得很清楚，这样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到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哎，留意一下，主耶稣说，不是你主动去寻找耶稣，也不是你自己跑到教会，而是上帝先吸引你。圣经上说是上帝主动的吸引人，不是人来寻求上帝。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第一点，救赎论里边我们有罪，第二是上帝主动吸引我们，是上帝的恩典在先，人才能够到神的面前。第二，我们更要强调的是，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人完全处在一种被动的地位上，人只能够用信心来回应 以弗所书二章八节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人是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神赐给我们，我们相信他。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说，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我们看见信心、爱心、平安都是上帝赐的。人在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件事情上永远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好，再来救恩呢，我们必须确定的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一个重点，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一次得救我们就有了安全感。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这里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你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有人信了耶稣以后会害怕，再跌倒，再软弱，就会失去救恩。就像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有非常超高的标准，他就是怕自己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怕被上帝惩罚，所以他里头有许多的害怕。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我们有安全感。我们做坏事、做错事情，父亲会责备我们，会责打我们，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父亲爱我们，很有保障。我们再看福音书，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那里说，逾越节以前，耶稣自己知道离世归父的时间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到底，即使我们不可爱，即使我们会软弱，也许有时候我们会稍微的背逆上帝，但是耶稣爱我们爱到底，他为我们代求到底，他的救恩是完整的，他起了头，他就会完成那个结局，他是始，他是终。再来我们确定一下我们的信仰，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的信心的开始，我们信心的终结，起头结束都是上帝所做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要强调，救恩是上帝单方面主动完成的工作，人一点功劳也没有，我们连信心都是领受的一个恩赐。所以呢，我们很有安全感，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不用担心，上帝他会负责到底。如果说信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其实我们往下一夸，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预定论了，对不对？好，救恩论呢，我们一定要谈预定论。预定论其实有很多的非基督徒会很反感啊，连基督徒呢有时候都很难把预定论讲得很清楚。事实上呢，我们非得讲预定论不可，才能够把救恩论讲得透彻。所谓预定论，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人在救恩的事情上一点角色、一点功劳都没有的意思，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已经在基督的里面拣选了我们，已经预定了我们。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的启示。好，让我们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请听我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整本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上帝预定人，上帝拣选人，上帝的主权讲得清清楚楚的。我们不可能靠行为得救，不可能靠其他的途径得救的。我给各位两处的经文讲到上帝的预定。第一处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但以理书这么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名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 必得拯救。这里讲到有大灾难来临，很多人可能会背弃信仰的真道，但是他说，如果你的名字登在生命册上，就必得救。不是因为你能够坚持得住，你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才能够得救，而是说因为你已经被拣选了，你已经被上帝预定了，所以你才能够坚持到底。那个能力的来源是上帝这一边，那我们人呢，是只有领受的恩典。好，使徒行传13章48节，使徒行传13章48节，这里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欢喜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哎，这里不是说信的人得永生，而是预定得永生的人才信，都信了。圣经其实把预定论讲得很清楚的，预定论是把人在救恩上没有角色没有功劳讲得更加的透彻而已。好，来到救恩论的总结的时候呢，我常常觉得在预定论这个地方啊，很多人觉得很不服气啊。奥古斯丁说一句很漂亮的话，他说，上帝不欠人任何东西，你不要以为上帝欠我们救恩，我们人只能够相信上帝不会做错事情，我们只能够相信上帝是是非善恶的标准。人不能够没有权利责问上帝是不是公平，人没有权利要求上帝，救恩是上帝无条件格外的恩典，那是一个出于他的怜悯。就像摩西，他多次为那些三番四次背叛埋怨上帝的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他求到最后觉得都有点心虚，而上帝竟然愿意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摩西他几乎是受宠若惊，他没有想到上帝竟然愿意接纳怜悯以色列人，所以他觉得罪人唯一应该有的回应，那就是受宠若惊，而不是去责问上帝，询问上帝。这是我们圣经里面记载一贯的态度。圣经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为什么犯罪该死该受诅的罪人居然可以得救。圣经从来没有意思要回答说为什么有些人不得救。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把握得住最少圣经观、三一论、基督论、救恩论，我们越看就越有把握，能够持守在圣经所给我们的信仰上。最后我要总结我们这两堂所说的，我们相信全本新旧约圣经66卷都是神的默示，是生命之道，是救恩之路，是我们生活和侍奉的最高准则。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至高无上的真神，圣子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童贞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而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救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还有我们要相信我们人的犯罪和完全的堕落，最后我们相信我们因信得救、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在圣经里面许多宝贵的真理，要我们持守，要我们建造在这样的一个根基上。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建立的牢靠，好叫我们能够为主你自己征战，把许多在黑暗中的人抢救进入光明。主啊，我们求你加添给我们心力，让我们在奔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蛮有力量，也蛮有恩慈的，把人引到你自己的面前。感谢主，因为你的话语一解开就产生能力，你的话语一讲出去就不突然返回。求主建立我们，帮助我们，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